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行在圣灵里，加拉太书系列二十四，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5年，请听神的话。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愿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从一开头到现在，一章接着一章，使徒保罗一直把因信称义与因行称义针锋相对地列在一起进行论述。因信称义是神恩典的作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信称义是一个宣告，是无罪释放，这与你我的品行德性毫无关系，只与基督的作为有关，这与你我的能力毫不相干，只与十字架的大能有关。这就是保罗用雷鸣般轰击了整整四章的主题，人是如何与神和好的。你得赦免的平安从何处而来？或许你相信有位上帝，但你得罪了你的创世主，你是怎么与他和解的？是因为你自己积的德，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人的意志，还是神的意志？是人的成就，还是十字架的大能？两者只具其之，没有什么各占一半，也不存在什么携手合作。使得保罗警告说，假如你又相信神，又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基督与你如何？毫无益处。保罗说，假如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就必须完全遵行律法。结果呢？我们就毫无希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单单借着信得救，救恩单单出于基督是如此重要。有人说，这里没有宗教改革的主题，单单也没有唯独两个字呀。可问题是，这些犹太假教师对相信基督未存怀疑，也没有意义啊。他们都信基督，但不是单单信基督，而是基督加上割礼，基督加上人遵行律法。罗马天主教一向就是这样，他们相信基督，但他们不相信唯独，单单借着信心。保罗在3点13分写道，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担当了我们本应承受的咒诅，不是部分而是全部，他自己成了咒诅，就赎了我们。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现在到了看我们行为的时候了，基督徒应当如何行？我们应当行在圣灵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若行在圣灵里，就不会放纵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矛盾的、敌对的，被圣灵引领的人不在律法之下。这就是这三节经文的总结。由于今天人们对这段经文的误解滥用，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来多花点时间来讨论不是这般经文所要讲的内容。我发现我常常在解释这段经文所没有教导的东西上花不少时间，针对的是那些盛行一时的谬误。有时我对着镜子问自己，我是不是成了一个专挑刺的人？这是否与我个人的性格脾气有关？我不认为是这样。平时在生活上我不是一个爱挑剔的人，我是相当随和的。但当我看使徒保罗、看耶稣、看彼得、看雅各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是在纠正谬误。假如加拉太教会没有错误，保罗就不会写这卷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就是针对教会里的谬误的。你看一看耶稣是怎样对待法利赛人的，他一直不断的在纠正他们，他也一直不断的在纠正使徒们。你读一下彼得前后书就知道。作为一名牧师，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要针对，要纠正蔓延在教在的谬误。在这三节经文里，我自己 就曾相信过错误的解释。现在我要来帮助你们从这些谬误里脱离出来。现在我就来谈一下什么不是行在圣灵里。行在圣灵里不是什么身上突然间产生的能力，不是神赐给某些学到了属灵秘密的人，不是我告诉你们一、二、三、四、五条什么属灵原则，然后你走出可以与行在圣灵里有份，也不是神赐给某些舍去自己的修道院士的人们的特殊礼物。我常常与一位从前认识的在修道院的修女通信，这些人一生都生活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从不出门。他们一生就是在那里祷告。他一生的追求就是想要与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想要达到一种神秘的非物质的境界。这种概念今天也在教会里，即肉身是邪恶的，属灵的事才是好的。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肉体这个希腊字，并非就只意味着邪恶。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物质的身体并不一定就是邪恶的。行在圣灵里并不意味着我就必须或者进食，或者一直在隐秘处默想，完全离开自己的物质身体。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一次我主持的一次葬礼，我讲了福音信息，结束之后有位基督徒来找我，他称赞了我的信心，然后问起了我关于我们教会的事。他问我，你们教会有圣灵吗？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假如没有圣灵，我们还能成为教会吗？他好像还是不太满意。我认为是否行在圣灵里绝不能用这种鉴定方式来判断。我这么说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于这种概念，认为有些教会的人行在圣灵里，另外一些教会的人没有行在圣灵里，我们教会就被人指责为没有行在圣灵里。我问他们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义上错了？他们说不是。那么是不是我们教会里做丈夫的人对妻子不忠诚，或者我们的孩子们很反叛？回答也不是。有一次我主持电台讨论节目的时候，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批评我们教会的人往往还没有骄傲到一个地步，说我们不是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不信，最后都归结到这样一个结论。我进你们教会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能感觉得到圣灵是否在这里。那么是不是因为灯光的关系？说实在的，我光不喜欢我们教会的灯光，走进来总觉得有点暗暗的。祝希望芝芝教会聚会场所是租来的一层可做办公也可做仓库的房子，或许是音乐不够那个味道。我认为那种圣灵充满的教会和没有圣灵的教会的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行在圣灵里和行在肉体情欲里是保罗所论到的两件对立的事，对吗？行在圣灵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然后他给出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放纵肉体或行在肉体里。在下几个礼拜里我们会来详细的讨论这些例子。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恼怒。二十一节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你们认真想一下吧，保罗不是在拿属灵程度高的基督徒与不那么属灵的基督徒在做比较，他是在比较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不是像今天那种盛行的说法，有些人是属灵的基督徒，有些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是在比较属灵的基督徒与属肉体的未蒙众生人之间的差别。假如你不行在圣灵里，你就不是基督徒。保罗不是在谈论什么突然而来的能力，或者要你我达到某个高度才算开始行在圣灵里。正如汉德里森在注释中所说的，这些是神儿女身上不可或缺的属性特征。一个人若是基督徒被圣灵引导，那么他就是神的儿女。假如他不是，那他仍然是处于不信的状态。你有没有和灵恩派的人谈论过这个问题？ 他们一般会这样说：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并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但有人的确是这么说的：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说方言、预言，那你还没有得救。让我告诉你们，后一种人的理解比前一种人更彻底，他们做出了逻辑性的结论，因为这是他们的谬误必然导致的逻辑性的结论。这种所谓被圣灵充满之后大有能力的错误论调还有另一方面的反面影响，那就是你只能在那种特殊场合下才能感到这种能力。加尔文在这段经文的注释中写道：假如我们顺从圣灵，那么我们就会竭力，就会征战，这必须从舍弃自我开始。行在圣灵中就是这样，往往是与我们感觉想去做的是相反。这不是靠着你的感觉，凭着你的直觉去行，而是去按你知道你应该做的去行。行在圣灵里的另外一个常见谬误是关于你的知识，或者说你的认识论。你是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事？在上述的这种从突然间被圣灵充满而得能力的论调里，常常伴随着关于知道神的旨意。人们在宣告说他们得了能力时，往往又说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去做什么，即神的旨意。常常是听到一个声音说：现在你成了属灵人，神就直接告诉你要你去做什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人还问我说：你祷告的时候是否用心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的确有这样的时刻，你不再说话了，安静在那里，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思，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谓听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听神对我说什么。在这种观点里，神的律法被神的灵取代了。你们相信十诫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我们的行为准则的人都一定被指责为你们这样是在这字句里而不在圣灵里。有人甚至问你们的牧师是神学院训练出来的还是圣灵训练出来的，就好像这是两件敌对的事一样。假如上面这种观点是对的，行在圣灵里意味着你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对你生活和道德行为的旨意，那么我就不明白使徒保罗为什么还在那里不停地写，他为何还要把一大串肉体情欲的事列出来，5:19-21。你何必告诉我圣灵已经告诉我了的事呢？假如得救意味着神对人行事为人的准则已经直接被注射进入身子里去了，那么圣经中关于义、关于人的行为准则的所有教导就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假如真是这样，基督徒之间也有不存在分歧了，对吗？你难道认为我们的观点都一致吗？假如两个基督徒之间有分歧，那么其中之一就不是基督徒了。当然大部分人并不这样追根问底地审验，但是你是躲避不了的。假如行在圣灵里意味着神直接告诉我什么是错与对，那么就没有人有资格来质问我，就像当初的使徒像先知一样，神直接对我说话。假如你不同意我说的，那么你就不是基督徒。我都知道，当我们之间有分歧是怎么办？打开圣经来对照，对吗？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用罗马书第二章神的律法刻在人心里的那段话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正在学习的这段话，就不在律法之下。让我来问一下，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假如我站在这里对你说，你不应该偷窃，我是不是在把你置于律法之下？有人就是这样说的，假如你引用十诫的话，他们就说你是在律法之下。假如你尽力不起贪婪之心，你是否把自己置于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在行为之下。你与神的关系取决于你遵守律法的能力，而不是基督遵守律法的能力，这才叫做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 与你努力去遵守律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对于神的律法刻在人心里这句话，我再来说几句，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绝不能忽视。神的律法刻在人心里，可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心里，我们的心都已经败坏透顶了。这就好比一座遭轰炸摧毁了的城市，你能看出城市的轮廓，但你却无法看到原来的那些建筑物的样子，因为它们被破坏了。你已经无法用绝对的口吻说，这幢大楼就是这样的。感谢神，他蛮有恩典的，给了我们他的蓝图，圣经。我们手上已经有了蓝图，还常常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更何况要靠我们看看自己的心来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进一步说，即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里看清楚这些，他们也绝不会与原版的设计蓝图有出入。假如我们的本性没有随落，假如我们的心没有败坏，神在圣经里显明的旨意也仍然是他的旨意，这旨意是不会与我们的心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之下，我们的心也不过是告诉我们圣经上说的话。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必须学习圣经。我们是多么容易异想天开地认为，我们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像是走出去看日落那样，而不是坐在图书馆里学习。你们听没听过这样说法？你不能把神给限制起来。但神却是在一本书里向人启示他自己。耶稣对人的激励，对人的批评是怎么说的 F？ 你们没读过吗？神在一本书里启示了他自己，我们的责任是学习这本书，但我们却不愿这么做，我们想要照着我们感觉的东西去行。神的确在他的创造里启示了他自己。你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位飞行员朝着地平线方向飞去，他从窗口里看到夕阳西下的美景，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但是他若想要知道飞机的位置，最好还是回到仪表盘上，回到地图上来，不然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一头栽到山那边去了。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行在圣灵里不是基督徒中间行为上差别的对比，行在圣灵里不是一个什么被圣灵引导的秘密，而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一个行在圣灵里的人，是一个人因着神的恩典懂得人讨神喜悦，不是因为人的行为，而唯独因着基督的义。这就是保罗花了四章多的内容所讲的。一个行在圣灵里的人，拒绝接受假教师的教导，他的眼睛被救主打开，使他能看到救主，使他能欢喜快乐，这就是属灵人。属灵人不是靠肉体，而是行在圣灵里，属灵人不在律法之下。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得救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战斗，但对未蒙众生的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挣扎。或许他在生活中的确想做好事，有挣扎，但他挣扎绝不会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保罗说，你们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了。他说的是，一个基督徒虽然被他自己肉身的欲望所折磨，但他永远不会允许他自己的肉体作王掌权。你，我都知道，在生活的每一步中，我们的肉体都在纵容我们去犯罪，引诱我们不信。但行在圣灵中的人不会最后放弃，投降，他永远不会一头扎进不信与被盗的污水中去。他会坚信下去，他会跑完当跑的路。那些最后向自己的肉体投降，放弃信仰的人，显明他们的信心不过是假的。正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太十三章里所说的是落在荆棘里的种子。他们听了道，但都被这世界吸引，被贪财左右，其他一切的私欲就不结果子。约翰也提到了这问题。约翰一书说，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们从来就不属于我们，从来就未蒙重生，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人。 这就是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不是你达到了某个属灵高度才算属灵，不是你从神那里直接得到信息，而是你信靠基督首先作为你的救主，然后在你的一生中尊他为你的主。虽然软弱，但你仍然尽力去遵行他的律法，他的要求。一句话，保罗要求我们绝不可让你自己的欲望控制掌管你，你必须愿意来与你自己的肉体欲望战斗。作为一名牧师，作为一名基督，我永远不能停止向你们宣告人唯因信靠基督耶稣才得以被神称为义。愿神禁止我在任何一刻会有这样的念头，这因信称义的信息讲得太多了，老旧了，我该来讲点什么新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每一堂讲道都注重在这一点上。我对今天教会里那种讲道实在感到厌恶，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教会都是这样，嘴里总是挂着基督，但却是随他们自己的想象，竭力强调敬虔主义，因信称义已经给淡化的名存实亡了。这听上去的确有点奇怪，对吗？用敬虔主义来代替因信称义。我为什么批评这个呢？因为你若没有对人被神称义是单单因着基督的义，那么你所拼命追求竭力表现出的敬虔是一场虚空。抽掉了因耶稣的宝血称义，你剩下的就只有是你所能行出来的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罗马天主教不都是这样吗？许许多多的基督教教理也不例外。这与使徒保罗传给我们的福音不一样。今天我们不断听到的是，你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不然的话。但保罗怎么说的？你们应该如此行，因为基督为你死了，因为神将他的大爱丰丰富富地交在你身上，所以你当献上自己作为活祭。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爱你的邻舍，你爱你的家人有多深，除非你坏得出名，否则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行为到底如何。但同时，我想向你们发出挑战，你们这些懂得了因信称义，承认了自己是唯因耶稣基督得救的人，难道不更应该在行为上结出果子来吗？我们与神和好，从神那里来的平安，难道只是让我们生活的平安吗？我们刚读过加尔文的那段话，他说我们顺从圣灵是从舍弃自我开始，听上去不是很像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吗？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不是强调救恩单单出于基督，人得救恩单单借着信吗？是的，正是因为懂得了人因神的白白恩典得救，才使我们能够开始学习舍弃自己。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是，你们应该真正追求圣洁，追求敬虔，爱神，爱你的邻舍。下个礼拜，我们就围绕着这点讲。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转瞬东方日出。